神所重用的仆人 George Whitefield 56岁那一年讲完道浑身大汗，他转过来向着十字架说，主啊，我累了。那一天晚上他离开世界。感谢主，今天主还给我一口气，还能以为他说话，这是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同的地方，也是感谢主神给我的机会。我不敢说再有多少次的机会，每一次我看到这个讲台，这个讲台本来是什么，朽木不可雕也，言而成为讲台，就像我这个病人今天站在台上。神是创造的神，他能从无中生有，用他的话语创造诸天诸地。神也是个创意的神。什么是创意？创意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废物利用。这一块木头本来应该去烧掉它的，结果用作讲台，废物利用。神造亚当是用什么造的？用地上的土，尘土造的。我们掘柴掘碾都是土，也上加上神的生气之后，加上他的灵生命，就成了有活有生命的活人。所以神常常做事做工，用我们这一些的人。我不敢说你，我讲到自己，几十年来跟从主做事，为他服侍，深深地感受到，就是今天我要同大家所讲的这一篇的信息，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神的家中怎样的管理，他常常用他的灵来做工，好像以西结，神的手进入他的身上之后，把他带到山谷去，看叫他看见山谷里边遍满了黑谷，神能叫黑谷复活，黑谷有筋有肉，也能叫那些枯骨成为大的军队，成为以色列家，成为神的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要加上他的灵。请大家先读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4章26节。请大家一同来读，慢慢的读，声音用强壮的声音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请大家来读。但保惠师他要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圣灵来是要我们想起一切的话语来，他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父说他要做的事。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黑暗，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由那个母鸡浮在蛋上，有那一个观念在这里，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用他的气息生命浇灌我们， 叫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一个强壮的教会。他来了，来做什么？平常我们都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义何在？按照圣灵充满有五个意思。第一个，圣灵来，照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话，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必重新得力。有了力量做什么？你要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了，圣灵充满有一个目的，他来服侍父，在教会里边照着基督的名字去做，因为基督来到世界上留下了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他的话语，刚刚我说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他留下来的话语。第二个，他留下来的救恩的方法，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了。他也留下了生活的榜样，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又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你们在凡事上要尊基督为首位。所以圣灵来的工作就是要把基督所完成的要带来，免得我们忘掉，免得我们不去看重，先要得着能力。感谢主。得着能力做什么？很多人今天讲圣灵充满，忘记了被圣灵充满之后要向各地去传福音，因为得着能力。好，我们再看，得了能力之后，圣灵的充满第二个目的，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的话，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像火焰一样降临在这一些的使徒们和门徒们的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一天就站在耶路撒冷的群众的面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有西墙有南墙，在南墙那里有一个台阶，有一个平原，一个小小的平台，他们在那里高声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听，高声说，意思说有火热啊，我们得着了，我们得着那个约珥书里边说预言的，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着了火热，才开始在我们第一天讲的时候讲到了圣灵来把一个大的宣告赐给他们，那一个宣告就是你们所定的这一位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有那个火热，所以圣灵充满是叫我们火热，火热是宣告主的名字，不是为我，单单为我自己。第三，圣灵充满来了，根据使徒行传的记录，他们得到什么？得到恩赐，各种的恩赐。那一天明显的恩赐是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章十五章所说的话，叫我们看见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恩赐说起的别国的话语来的时候，他们要述说神的大能，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是什么？最大的作为莫如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了，复活了，他荣耀的升回天家，那是最大的事。这是自古以来神所建立的人类的历史中最大的高峰，那个 consummation 就是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圣灵来叫我们看重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所以他把恩赐给我们。因此我们都要宣牧先知讲道之能。先知讲道不是说预言，乃是先知的信息。在旧约里我们看见有先知 prophets， 先知有的是讲预言，但是根据先知的书，拿以赛亚书来讲，第一章到第五章，那个特别是第五章讲到葡萄园之歌，乃是一篇的信息，所以我们称之为 prophetic message。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人站起来为主说话。当当我看见在我们的荧幕上讲到主日学，弟兄姊妹们，请你们看重这件事。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要学习主的话。讲到这里，容我用七分钟讲一点枯燥的历史给大家听。要知道究竟我们会堂今天的制度是从哪里来，根据什么，让我们稍微讲一讲，也至少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虽然我不常同大家再一次聚会，但是我们在信仰上、信心上、操练上有同样的看法。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神怎样的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是一直在做工，做工借着人做工，要恢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失去什么？第一个，失去生命树。所以在新约启示录第二章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教会讲到以弗所，讲到一个得胜的教会，作为一个得胜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必会得到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在得胜者的道路上，在得胜的教会里边，给我们看见那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要得回生命树，我们要得回生命，这是得胜者所得的第一个赏赐。我们感谢主，当圣灵来工作的时候，来到我们心中，使我们再一次的享受到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所失去的。第二个，失去什么？失去工厂，他们没有工厂。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边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工作的地方。神要恢复伊甸园，就借着教会形成那个伊甸园的形态，叫我们在里边享受，叫我们在里边做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重神所给我们的这一点，我们真是宝贵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那么要做工，必须要工，有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得来立其器。所以圣灵来要把恩赐给我们，所以先把这个东西交付给我们啊！不单是说方言，乃是先知讲道。 治理教会。那么这是第几样啊？第四样啊。好，圣灵充满，第五样，充满圣灵的美德。弟兄姊妹们，当无逊节时代，使徒们在一起，为什么缘故要同心合一祷告？借着祷告，叫他们能产生同心合一。这般的人原来是你争他争，争什么？争伟大。耶稣德国降临说我做宰相，那个人说我做国防部长，那一个人说我做裁缝部长，也那个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做，我来做这个，代替耶稣来说话行事。弟兄姊妹们，他们需要同心合意。那么神一直用他的大能，借着他的作为，要恢复伊甸园所失去的，叫我们再有工厂。我们今天在教会神的家中行事，恢复了我们在伊甸园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与神同工。感谢主，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地位。那么既然在这个地位的里边，怎么能配搭呢？因此我们就看见圣灵来工作。圣灵来工作什么？圣灵来，他第一个的工作就是看重神的话语。他要把基督的话语要叫门徒们想到，照约翰福音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话，行的事，全部要录下来，天下也容不下。那么他们就在圣灵的充满之中，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来，圣灵来高举神的话语。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失去了神的同在，怎么会得到神的同在？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什么？道是就属于神性的理性的话语，话语与神在一起，那就是同在。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操练，怎样得到圣灵的同在、基督的同在、父神的同在，是借助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默想他的话，默想到一个地步，甚至心破碎。为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神就是要做恢复的工作。既然讲到这里，我们感谢主，神在历史中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撒旦的诡计就是把神的话要藏起来，要隐瞒起来，叫他的话改一点点，改一点点你看不出来，结果就囫囵吞枣地把它吞下去了。我们感谢主，神一直在做工。天主教的兴起是主后352年 Gregory the First 开始，天主教的最大的书佛就是人没有自由读神的话语，更没有自由解释神的话语。从那个时候，人不能再读圣经，祷告怎么祷告法？借着祷告书。没有圣经之后，请问他的祷告的言语哪里来的？ 我们的祷告的言语是出自神的话。我们知道神这么关心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必不知缺乏。当我疲乏的时候，困劳的时候，他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是你们的安息。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应许，凭着他的应许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祈求。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时，我们就有力量。所以圣灵来充满我们，要把他的话从我们的心中眺望起来。但是我们看见历史，教会历史当中，神的话被封闭了，人没有机会亲自来摸主的话语，看主的话语，思想里边没有别的，只有话语。我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甚至我心都破碎，因为我有了你的话，我就免得我得罪你。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出，我将你的话藏在心中。这是我们生命的长进，这也是我们一个在神家中行事侍奉的人必须要天天的进入。所以教会的主日学请你们参加，为什么缘故？我们要靠近神的话，操练与他同在。阿们吗？阿们，感谢主。那么既然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再看教会的历史。自从神的话语被封闭了，神就开始兴起人来。我只能提说两个人，第一个叫 Wycliffe， 他是个大学教授，在当时间英国的人，他们不懂得高深的英文，他们只有简单的名词，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1601年出版的时候，英国的乡下的农妇他们的 vocabulary 是词汇，顶多是600来个词汇，深一点的东西他们讲不出来，更不用说历史神学。他们需要一本圣经是他们能读的。威克利夫这样的推动，后来有一位叫 Tendell 推动，天主教的人抓他，他逃到了欧洲，同他在一起的人把他出卖了，最后他们把他抓到了，是用火烧死的。后来他们找到了 Wycliffe 的骨灰，把他的骨灰扬在泰晤士河。当时间的教会很可怜，失去了神的话语，那神就在欧洲做工了。神借着一般的人兴起一般人，让我用我把这个事简短一点，我就说在欧洲有一帮人叫 Waldensians， 这一帮人相信什么？相信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权利来读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语，相信人受尽需要在水中经过而出来。这一帮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这帮人逐渐在德国产生了一个运动，德国的敬虔派弟兄会。后来有 Zinzendorf 这帮人，他们留下 了一些的榜样，感动了威斯利约翰。威斯利约翰把英国的教会从那一个黑暗混乱的当中把它接出来，不是因为他，乃是因为他传说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可是在他的时代不久之后，这个火又熄下去了，黑暗又笼罩了欧洲， 又笼罩了英国，教会又进入到黑暗之中。人们有什么东西，人们没有什么苦感，真是灵性方面得不到供应，好像是到了教会只守一个弥撒，是守那个所谓的圣餐，他们吃不饱，他们的灵里边有渴慕，但是得不到安慰，他们里边有空虚，更不能得到满足，没有办法填满他里边的那一个虚空，所以他们寻求神的话语。在这些寻求神话语的时候，欧洲一个大的动乱，1805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兴起，拿破仑是个好战的人，教会也因此受到摧残，但是无论怎样，神的话被高举。怎么会在我国帝国时代开始有帝国的，我苏联的，那个是不叫苏联，叫我国的圣经公会呢？就是我国皇帝在看知道拿破仑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非常的着急，因为在基督里边有分量的人同他谈话，当时间圣经一下子掉在地上，跌的地开打开的地方正是诗篇第90篇91篇，他看见里边的话语，深深受了感动，他就祷告，神听他的祷告，当拿破仑带着大军来攻打莫斯科的时候，神行奇妙的事，忽然间冬天提早降临，大风大雪，天地真是满了雪，也满了冰冻的地图，所以他的军队陷在冰冻的淤泥之中，不能行军，失败而回。神在做事，就在再过了20年，在1825年，在英国兴起了一般的青年人，他们受过好的教育，是剑桥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他们有好的世家，有一个追求的心，渴慕主的话语，爱慕主的话语，他们爱慕主的话语怎样，他们在一起读，他们在一起，所以从1825年到1833年之间，这些青年人在一起，他们读神的话语，特别看见预言中的巧妙，他们深信基督再来之前必须会有圣灵的工作领导。这些人后来是谁呢？就是弟兄会的开始。是的，他们受德国的弟兄会一些的间接的影响，无论怎样，神的话语打开了，这本圣经打开了，从那时候开始起，在英国不但是这一班人，而且同他们同时代的人都有一个渴望，就是渴慕主的话语，很宣慕主的话语，那么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时代的复兴。我们感谢主，这一班的弟兄会的人影响了不少的人，影响了不少的教会，也产生了很多的教会，也产生了很多的教会。感谢主，他们到处做工传福音，他们有一个构想，再恢复到当初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形态，不再受一个人在管辖，是教皇在管辖，圣经不是在一个人的名下读，那是众人可以读出的话语。因此弟兄会就有极大的影响。1933年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个青年的传道人叫做尼托生， 到了英国去会见这些教会的领袖们，把那个思想带来，就产生了所谓今天的他们的地方教会。因为其中的一个领袖，过去的领袖叫 John Nelson Darby， John Nelson Darby 相信教会是怎样，是地方性的，他们叫 locality 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派的弟兄会呢，不是这样的想法，他们是被称为 open brethren。 今天会堂的道路逐渐逐渐从这一天的道路下来的，自由读圣经，自由的祷告，恢复使徒线当时间的建造，这是我们的根，这也是我们前边应该走的路，在神家中当行的事。说到这里，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里边的大纲，第一个是讲到恩赐的问题。神要建立教会，必须要用要有恩赐的人。但是请记得恩赐怎么说法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新约特别看到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无论你工作多忙，他总是找一个时间去祷告。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那里讲到，清晨耶稣基督到旷野去祷告，虽然在当时间加布农人把病人把可怜的人带到他住的地方，就是临时住在贝德的岳母家中，耶稣不见了，他们就说他到旷野去在那说祷告，这么大的需要花功夫祷告，可见基督看重祷告。为什么缘故？基督一出来做工，先去到旷野做属灵的战争，在那里进入到神的话语里边。我们再看，当基督应许门徒们他要打发保惠师来，但是保惠师怎么来访？那么请问这一班师徒做什么？他们在马可楼上同一些的妇女在一起读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就大大的降临。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13章，当时安提亚的教会有一班教师们在那里进食祷告，圣灵就对他们讲话，为我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出去。接着又说他们再进食祷告，圣灵对他们讲话。我只举出这3点出来，可以看见圣灵做工，他有一个脾气，让我用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他有一个性格，你们没有祷告我不做事。怎么不做事？没有这个气氛，没有这个场合，没有这个心中的预备，心灵的预备，我怎么能做工啊？所以圣灵要做工，在神的家中他要掌王权，要做工来管理一切，带领一切，他要为父做事，在基督的名下做事，必须有合一的光景，必须有一个场合，有一种的气氛。那是什么？正像神对阿拿尼亚讲，你到那里去，要看见一个人，他正在祷告，叫他去看保罗。那时候还是叫扫罗的时候，他的心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是圣灵做工， 圣灵做不做工啊，因为我们没被给他预备好一个场合，预备一个气氛，预备一个景地，叫圣灵可以自由做工。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心预备好怎样的预备？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说这话，这是我在山东大复兴里边一蒙恩的时候就经历的是这个祷告的甘甜。我曾经一蒙恩的那一晚上参加长夜的祷告，一连五个晚上五夜参加长夜的祷告，我看见了神迹，我也看见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如今说来，每逢我做工的时候，灵聚会说在我的脑海里边，在我的心里边有一个模型，有一个规模。这个规模是什么？就是当年我在那些大的聚会里边看见圣灵的工作怎样的做工法，所以就无形中成为我讲道带领聚会的一个模型，一个标准。我出来处处做传道时，从初中一直到神学毕业，正是中国经历空前的大灾难。在那一个灾难之中过程之中，我看见了神的作为，神的手在那里运行，像是中国教会当时间教会的里边的教育水准非常的低落啊，现在不同了。我在三股教会做工的那个做顾问的期间，他们一次晚上请我去对一个小组讲谈话。好，去到这个谈话都有十对的父母，所以有20个人。我谈话之后才晓得，这20个人当中夫妇两个个个有 PhD。 大家明白吧，我们的教育水准很高。我的那个时代，儿童的时代，一个做传道的人要是小学毕业出来做传道，他一个一个去挺身昂首了。我的叔伯哥哥叫做于洪奎，在东北做传道，他是小学毕业，因此做事呢思想比较简单。他的太太是金陵神学院毕业，高中毕业，那么跟他结婚之后心中有一点看不起这个丈夫。所以有一天我这个表这个伯兄啊，他就把教会的长老知识都召集来，就读圣经说，越是妻子不顺服丈夫，在教会里不留下来好的榜样该怎样。大家不晓得我的这个伯兄啊要讲什么。他说我讲的就是我的太太，他不听话不顺服，他就把他一把拉过来，把他放在客厅上啪啪啪打他。当时间在教会传为假话，你们没有听到，今天我不告诉你，你们不知道，真是很可笑。那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在抗战期间借着学生的工作，神兴起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学生，然后今天在北美在东南亚的传道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传道人有地名 degree， 所以现在的传道人都是博士。而我为他们感谢主，我们的程度提高了。林牧中牧师告诉我一件事，他是过去 黄福会的总干事，一次考牧师团要安牧，那么他要回香港做主任，一个教会做主任牧师。那么林牧师就好奇之心，就问他说，请问你回去做什么？他说我讲道。他说讲什么道？讲圣经。他说那你圣经看完一遍没有？啊，没有。他也老实啊。他说为什么缘故你也要讲道，圣经还没读完一遍？他说因为我们读博士学位，尤其神学院，功课多功课忙，没有功夫去读圣经，要我回去再慢慢去补习。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的需要。是的，我很快乐，连我自己81岁也要拿一个 THD， 我已经有了博士学位再去拿一个。但是我还感觉到一件事，我们需要祷告，要圣灵有祷告的余地，容我讲余地这两个字。我们让他做工，请问我们的祷告会有多少人？这是全世界的通病，很少的教会能一在祷告会所看见很多人参加。我不需要大家举手，请问你有没有参加祷告会？因为祷告会是把天上的祷告会带到地上来，因为圣灵自己本身是一个祷告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27节，他懂得神的心意，他用说不着叹息祷告。基督今天在天上祷告，众圣徒在一起祷告，今天在地上合应天上的操练。天上的操练，我们在主祷告文说，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下边怎么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也行在地上。今天我们要参与，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行什么做什么了。祷告会要不要参加？这边的人好像声音大点是吧？要不要参加？要。那我就问几位长老，过几一排的时间我打电话问他们，大家参加的状况怎么样？好像是好，很轻松。的确到了祷告会里边，有一件事你要做的，开口祷告，随时随地是开口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基督，口中三句话不离本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简单的祷告，圣灵自己做工，因为做工的是圣灵。好，圣灵来，第一个要把恩赐给我们，我已经讲了。那么在用恩赐的时候，容我多讲一句话。恩赐的运用乃是专一，教导的专一教导。我们只用一个恩赐，每一个人用一种的恩赐，这样我们才有配搭。我们怎样的配搭？学基督的榜样，学圣灵来的充满的第五个理由是什么？乃是圣灵的美德，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当中，第一个就像我们的主，他一做工就是讨神喜悦。因此我写的那本灵命晋升教材，第一课就是学习怎样讨神喜悦，怎样讨神的喜悦。先去亲近他，同他来往，然后借着他的话明白主的心意，然后我们有了讨神喜悦的立场之后，站在那一个根基上， 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一直到十一节，我们看见基督顺服的那一个条件。最后，我的时间到了，我要结束今天的信息，只介绍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祷告就是把你的重担交给神，也是亲近神，同神来往，交托之后怎么样？神是背负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但是下边有一句话请大家注意，他说这个应许的时候，下边有一句话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因为他答应应许人来到他的面前要能得到自由安息。说这话的人，他的本身在他的生命里边安息，怎么安息？不谦卑柔和，有爱心，有行动，有分享，有恩典，有怜悯，一定要有美德。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家的行事一定要用圣灵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一定要有那些美德。我们顺服，我们谦卑，然后最后说，像主一样，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不把难的担子交付给我们，叫人得到的轻省安息，那是基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自己吃苦，自己先付代价。我们在神的家中，每一个弟兄姊妹上尽你的本分，你当做的就应该去做，当去聚会的就应该去聚会，聚会按时聚会，不要迟到。要祷告会，我们不是唱诗等人来，我们要在一起能一把神的家建立起来，养圣灵可以自由在我们的家中做事。求主特别恩待我们，我们这是 这一次的聚会最后一堂，我愿意为你们的教会来祝福，求主特别赐福给你们，让我们的心度把恩赐联合在一起，恩赐的配搭一定是要用美德来配搭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在世界上的时候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怜悯，用你的美德来带领一般坚强意志的、顽固的意志的门徒们，你用爱吸引了他们，你甚至把那个出卖你的人留在你的面前，用忍耐来教导。主啊，求你教我们在建立你的家，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能以付上一点点的代价，让圣灵借着我们可以做工，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等候或在你的面前的追求，成为你自己的恩典的出口。愿主赐福给我们的教会，愿主保守我们回去之后，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用火把我们烧起来，叫我们成为火把，在这黑暗的时代成为一把光明不断燃烧着的火把，使黑暗中的人看见光明。愿主使用我们成为你的恩典的出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这一次能让我有机会和你们在一起。好。